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雨恩。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电台所制播的善牧良言这节目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品格方面的课程。我们会有一些圣经上面的教导的分享，甚至生活的体验，还有的是我们会用到品格课程的这个一系列的材料。今天呢，我们讲到品格课程的系列材料里面讲的是可靠。
可靠。
是。
我们先要下个定义，什么叫可靠？我们先不讲讲义里面。一讲可靠你会想到什么？
这个人值得信任，有事我可以找他靠一靠。
对，他不会变来变去，他答应的事情一定尽力都会把它做好，让我可以放心。
这在中国内地叫做靠谱。这个人很靠谱，就是他唱歌不会走音的。这个人不靠谱，就是说哦，糟糕的，他是随心所欲啊，性之所至啊，他这个真的是不牢靠的啊。好，不管可靠是可不可以依靠，或不是牢不牢靠，但至少呢，一讲到可靠，就表示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或者值得一信赖的。好，那我们来看到课程或者讲义当中怎么讲到可靠。
这边有提到说啊，即使答应之后，发现要付出额外的代价，也会言出必行把它做好。这样的人是让人觉得很有信心可以可靠的人。
这个是一个叙述了，但实际生活当中就是我答应你们的事，那我要去做，对不对？可是我发觉糟糕了，我当时答应的时候，我想我做比较容易，或是我不需要付特别的代价，
或是事先没有想到有一些的状况发生。
对对，我原来说啊，答应你要去去去，可是我原来是顺路去，现在不对了，我不顺路了，那我还得专程去一趟。我可能跟你讲说，不去了。好，为什么？因为我不顺道了。那就不可靠了，这个人就很不靠谱了。为什么？答应的事情你就承诺了嘛，不愿意去承担的。但是好，那可靠意思就是说，好，我答应你，我虽然不顺路，我专程去一趟。我们的感觉就是，哇，这个人蛮不错的。
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这个可靠定义上面说，即使要付出额外的代价，也要言出必行。
对。
好，那么相对来讲呢，可靠还有哪一个定义要提醒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常会需要操练的部分。就是养成好习惯，使家人、朋友、同事能倚靠你。
这个前提也很重要，你要一个
养成好习惯。是的，
你养成坏习惯，别人都觉得不可靠，这个人真的有坏习惯。
对啊，因为这是身边跟我们常常相处的人，然后有的人常常会被提醒，等下记得干嘛干嘛干嘛，代表他平常不是一个会真的在别人不提醒的时候做到那件事的人，他需要不断的被提醒。
对，就算答应你，就算你不断的提醒，到时候还可能会有意外。还有一种就是坏习惯，就常常就是迟到啊，或是啊忘记忘东忘西的，那这种情况你要交代他一些事情，你就觉得那不靠谱了。
是，
那就不可靠了。好，可靠基本上对我们生活当中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种彼此人际互动当中所要呈现出来的所谓的品格。那当然很重要，就内心里面你如果坚持你看重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会容易成为一个可靠的人。
没错。
好，那我们再看课程当中提醒我们可靠是怎么样的光景，或是说让我们感受的呢？
可靠其实跟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是有关系的。
没错。
今天你答应别人要出席一项对他来说很重要的活动，但是如果你没有去的话，又没有什么交代，那下一次他就不会相信你了。就好像今天有的父母他们非常的忙碌，答应孩子要去参加他们的可能是小学或中学的毕业典礼，到最后却没有现身，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忙碌或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对孩子来说就会觉得以后我不要相信爸爸妈妈说的话了。
这在我们教小孩当中常常会遇到。当然毕业典礼有时候六年才一次，小学
很重要 啊。
对，那你真的忘记，那这个很严重了。可是有的时候还不是呢，是可能每半学期或一学期就会出现一次的。 我们有所谓的家长日，
嗯，
啊，或者早期叫做父母要到学校去见见老师的，
嗯，
那有时候我们都答应了，答应，可是到时间就发觉糟糕了，公司有事情，或者家里面有事，有的特别是做妈妈的家里面有事，
嗯，
那就想说家里事情办完，那已经晚了嘛，晚了就不去了，
是，
孩子会在学校等的，欸，
对呀，
答应的，啊。就没来，没来回到家就很生气啊，
嗯。
然后我们做父母常常说啊，不去就不去又怎么样，小孩就觉得你很过分啊，
嗯，
你伤害到我了，哦，那一次两次，然后因为每个学期都会有过这样一个经验的话，从此以后他大概会对我们成年人对父母有一个想法，
嗯，
你一定是随便说的。
嗯，其实我有一个经验，我有一个同事本来答应我们参加一个宴会，在那个宴会里面呢，是因为是要付钱的，所以呢要报名的，有特定的位置。结果呢，已经要开始用餐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他，我就到处打电话，一直打电话，可是呢还是找不到他。隔天我就问他说：“昨天你不是答应要来参加这个宴会的吗？你去哪里了？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一声？”结果他的理由
忘了。
哎，不是，是因为他来之前跟他的太太吵架，嗯，他说我心情不好，所以我就不去了，
哦，
哇，那我对他的信任真的是打了很大的折扣，
嗯，
以后交代他做事情就觉得哎，他会不会又来一次心情不好就不去了呢？
真的，
我们先问过他太太，你太太
今天不要吵架。
所以那次事情让我有点震撼到，也吓到，说一个承诺人的人，而且是受过神学教育的人，怎么可以做这样子不可靠的事？
嗯，好，所以呢，很多时候可靠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
是
你答应了，
嗯，
你可能觉得啊无所谓啊，反正下个月下个礼拜都可以发生的，
嗯，
都还可以再来过，
嗯，
但是当下真的让别人觉得你就不靠谱了。
对啊，
所以可靠不是等着说重要的事情，
嗯，
在小事情上面就应该要忠心的了。
嗯，
而且我觉得是要留意，在你要给出一个承诺的时候，你要想想你是不是真的可以付诸行动。
对，
不要随便说下次怎么样。
嗯，
还好没有说日期。但如果你说，嗯，回家就给你吃鸡腿，你现在不要哭，那回家没有鸡腿吃，那孩子。
哦，这就让我们想到中国这个古代有很有名的曾子杀猪的那个故事。
哎，是，
嗯，这个，当初他就叫小孩不要哭，说回来就杀猪给他吃。
嗯，
啊，结果曾子回来了就真的杀猪。他太太说干嘛，啊？为了一句话你真的杀猪？那时候杀一头猪不得了的事啊。
对对对，
他说答应孩子了就要做到。
嗯，
是
啊，哦，所以你做得到，有的根本就是做的承诺是做不到的，
空头支票，
真的那太过分了啊，
嗯，
那就忽悠别人了。有的时候真的戏耍别人。你耍我嘛，对，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可是因为想要获得对方给予的一些支持或帮助，我们常常会做这种承诺，
嗯，
其实很糟糕的。特别有些政治人物他们很容易说啊，你让我选上或者你让我做什么，我一定帮你这样这样这样，那不可能嘛，因为你还要合法嘛，你不能就不守法，对不对？
嗯，
可是让你感觉就是说哇，只要他一当选或者他做了什么某个代表，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往往有些时候我们就做那些承诺，
嗯，
啊，这都是要提醒我们在可靠的事上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习惯跟品格，
嗯，
那么但是因为可靠到一个地步，很可能就是我们就会不会太古板了，有些东西不懂得变通
了。哦，
有没有这种风险或者危机存在？那要怎么去平衡它？
因为可靠其实是要注意到你是对正确的事情要坚持可靠，而不是任何事情都好像随便承诺，随便就连坏事你也说好了好了，我帮你把风好了，
是，嗯，
哎，
我答应你的，所以我一定帮你做。
对对对。那当别人在做坏事的时候，你帮他把风，你虽然是真的做到，可是那是错误的可靠品格。
嗯，
真正的可靠品格是要有美德的，
嗯，
是要考虑到哪些是正确的才能够培养这样可靠的一个特质的。
嗯，好，所以这样讲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讲义里面，讲到培养可靠的五个重点，
嗯，
这是每一次我们都要提到的哈。我们就来看哪五个重点提醒我们在可靠当中可以被操练的。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要谨慎的承诺。
嗯
嗯，
那我们可能要先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达成。
嗯，
比方说跟别人约好一起吃饭。
嗯，
那其实准时也表示你看不看重你们的关系。
对，
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跟对方太熟了，觉得没关系啊，让他
等一
下。嗯，但是可能对对方来说这是很不尊重的。
是，
嗯，很久了他也会迟到，然后大家互相迟到。
对，就想说反正你都不会准时到啊，那就不好了，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是、嗯、啊，
那还有就是要答应的事情呢，也要评估自己的能力。
嗯，
不然你答应了超出你的能力范围的事情，那将来其实同事也没有办法再相信可以把事情托付给你来做了。
对对对，
没错。所以我们当然要承诺一些事情，但是在做承诺的时候要谨慎。好，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呢，
你要问对方到底他期望你做到些什么，你要很清楚知道他的期望，然后你才能够把他所期望的做到合乎他的需要。不要随便就说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了，结果发现你根本还是不清楚他到底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了你自己以为的，对方就说奇怪，这不是我要的啊，你怎么这么不可靠呢？
嗯，这个常常有时候在公事上也会这样、嗯、
是啊、
我需要什么东西就拿过来，不对啊，好，或者说我要出差的话、嗯、请人家帮忙买车票嘛，
嗯，
然后买买买，就我要赶时间的，你给我买个慢车，对不对？
是，
你知道我赶时间，他们你没讲清楚啊。
对呀、
啊，啊，所以这个有时候要沟通，但是更重要就是，如果一个靠谱的人，他就一定会问清楚。嗯、
对呀、啊，要先问说你到底是几点的班车，或是你希望几点到达？
嗯，
那我才能够帮你买到合适你需要的班车的车票。
对，有的人就很那个很大声的跟你讲，没事，我一定帮你办到好啊。结果他说买不到了。
嗯
啊，你就将就点啊，坐坐普通车好了。
嗯，
那我拖你干什么？所以很多时候轻易做承诺就会变成这样，所以要澄清期望，要谨慎的承诺、嗯。这里前面两点了、嗯，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要完成它。
嗯，
我们有一个好的意图，要成为别人的帮助很好，但是不代表这样就会让所有的事情非常的顺利。那我们在过程当中仍然是要继续的谨慎的思考，还有像刚刚提到的，我们要搜集一些的资料，并且有可能有时候会用到一些专业的知识，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嗯、
那我们透过这些的过程，以及在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我们也要尝试去解决，直到这件事情完成了。
是，好，所以要完成它，不然做承诺还是等于是空口的嘛。
对，
来第四个呢，
就是我发现我真的买不到车票了，
嗯，
那这时候呢，怎么样去想办法告诉对方说，我们可不可以调整改另外的车次，或是要怎么样让你可以顺利在你的时间内到达？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承认说，刚才我承诺太快了，现在我知道我有一些必须调整的，所以请你原谅我，我们改变一点方式，然后承认，以至于让自己成为那个可靠的人。
就是遇到错误或者判断错误的时候，你要修正，
嗯，
你要想办法，你要有变通的，那当然要经过对方的同意，
对，
但至少我们要在努力的过程当中要修正了，
嗯，
你不能说叫我去买，买不到就回来就拉倒，
嗯，
那叫找你办事就很辛苦了，
对，
好，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应变，甚至要改正我们的错误。好，最后第五个呢？
第五个是好的态度。有的人他很可靠，但是他一边做一边埋怨，
嗯，
那身边的人其实就会被他影响，
嗯，
那这个是非常伤害一个团队的士气的、
嗯、
或是因为他非常能够可靠，非常能够准时，那他就会用自己的标准去
要求每一个人，
对，他会对身边的人有很多的要求，或是觉得不能忍受别人的不准时、嗯、那当然这是别人需要调整的部分，但是不能完全用自己的标准去看别人，
嗯，
那我们能够持守一些的规范的时候，其实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对，
嗯，
对，我们在做一个可靠的品格的操练的时候，当然尽可能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很可靠，但也不能因为我很可靠所以去要求别人了，就觉得我做到了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不足的地方、
嗯、没错、
啊、真正可靠可以依靠的是唯有信实的神、
嗯、
只有神才是最信实最可靠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信实的神》。
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 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那么多的道你做得到吗？哈，
就是嘛，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
唉，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陈恩惠。
我是袁哲善。
刚为您带来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的信实的神，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可靠这个品格。
讲到可靠，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哎，不一定那么可靠，可是要操练啊。
对，
那我们讲了那么多的有关于讲义上面来讲的话都是理论了、啊。
嗯，
所以听了那么多的道你要去做到。
对，是。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探讨在工作上或者在家庭里面啊、怎么样表现出这样一个可靠的品格。先讲工作上吧。
工作上要承诺之前真的是要好好的考虑，特别像有人约你什么时间要去吃饭吧，开会吧，都是你自己要再看一看你的行事历，不要随便就说好的没问题没问题，等到后来发现哇原来已经有约了，这个第二个约没有办法再答应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你自己在承诺之前我自己要先看一看我的时间表是不是可以去赴那第二次的约，所以这个是可靠的人在这种特质上面常常要操练的。那我自己因为长久以来嘛，所以常常就是怕会忘记，所以我不敢太快答应别人，我就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先看一看我的行事历再来答应你我可不可以赴你的约。
我们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约。我又遇到问题，礼拜天主日要去讲道。
嗯，是
啊，这不是约，这是安排的。可是有的时候常常就是说记事本啊换了一本，就上一本写的这一本新的本子没有把它腾过来，那这下惨了，就同时会答应哦。当然不要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人家就觉得这个牧师不靠谱。
对，
约好的到时候都说啊，对不起，我答应另外一个教会了。 哦，那你说好，这次来这个教会，那原来那个教会怎么办？
对啊，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做被邀请的讲员，我们会前一个月或甚至在更早要先确认一下，那再不然就是我们邀请别人有的时候要去确认一下。
嗯，是是，
哦，不要以为约好了就约好了，你早一点再跟他确认，早一个月再跟他确定的时候，就算他撞在一起他也去先考虑，因为你先在跟他确认。
嗯，是，哦，
所以要比较做一个可靠的人的时候，你就必须不断的去确认。
对，
哦，有时候一年前答应的事情真的是不容易，说到了那一天就真的知道，因为还有一些变动。
嗯，
甚至职务上的变动。
嗯，
当初约他的时候他在这个岗位上，我们需要他的专业，
嗯哼，
糟糕，他已经不在那个工作上了，要调整，对不对？
嗯，
好，所以在工作上我们表现的可靠，其实就是要不断的来更新讯息。
对，
好，那确认这个时间地点。
嗯，
还有呢，在工作上还有什么样的要能够表现出来的呢？
我觉得可靠有时候跟日期是非常有关系的。
对，
我们会有一些截止的日期，我们需要在什么时候以前完成某件事情，以便这个事情的进度可以去到下一个阶段。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靠就是我们要评估我们实际的工作时间，并且像一开始我们提到，可能会有我们没有想到的状况出现，那我们也要预留时间，万一真的有状况，我们可以检查，我们可以修改，我们可以调整。所以我觉得是在时间的安排上面，不要把事情排得太紧，
嗯，
不要对自己太有把握，觉得说我一定可以完成，但是我们可能会有突发的事情发生。
对，
要把这样的一个状况也预想进去。
对，所以是需要有一点弹性的。
嗯，是，
而且在很多时候我们工作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做，如果是有一个团队的话呢，那就要彼此要保持互相的联系，以至于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有状况了，你可以请其他的人继续的完成这个计划，这样子的话你这个计划才能够准时的完成，这个团队才能够做一个可靠的团队，特别如果你是一个召集人的话。
嗯，可能也需要有良好的沟通。嗯，
对，是。
在工作上面还有一种对可靠的品格的呈现，不是被动的。
嗯，
常常我们觉得可靠是被要求的。
嗯，
主管啊或者是领导说你去做，好，我一定完成使命，那当然是很可靠。可是有时候我们要主动的，你不能说每天问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在应征的时候，你在这个任聘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你的立场的工作范围是什么了。
对，
不要每天在那边问说我今天要做什么，这就不可靠了嘛，因为你什么事情还要一个一个交代你做。好，所以在可靠的这个品格在工作上面所呈现出来是让别人信得过你，就是不需要在旁边一直盯着你。
嗯，对，是一个主动性的，而且你仔细的观察过后你就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你能够把它做好，那在新交代的工作上面你就可以问清楚你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因此你的主管就会越来越信任你，说哦，你这个事情也做很好，那个事情也做得很好，可以交代你做更多的事情。
因为你主动的知道该做的事情，就去按时间把它完成，
对，
就是一个可靠的一个品格了。
嗯哼，
好，工作上面当然我们需要，但应聘的时候你也知道你这个应征这家公司你要做些什么，你不能说我先进来再说了。好，这个工作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做些什么，在家里面呢，作为一个孩子或作为父母的，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表现出可靠来？
我们有很多的身份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可能是别人的好朋友，我们可能是儿女，我们可能是别人的另一半，那在这样多的角色当中，我们需要设定优先的次序，
对，
才能够成为一个可靠的人。有的时候家里的事还是必须要摆在蛮前面的，我觉得就是可能真的是要以家里的状况来调整其他的部分。那其实我觉得在外人来看你也是个可靠的人，今天你不是只想着玩，只想着自己的开心，而是当家里有状况的时候，你跟别人说抱歉，我要回家帮助，我要回家处理家里的状况，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可靠的表现。
对，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从小就要学习他们做功课玩游戏的优先次序，包括帮忙做家事的这些优先次序，这样子慢慢的他们在家中就可以先养成可靠的这个品格。这样子他在学校里面他也知道上课要专心的上课，如何听从老师的命令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所以我觉得在家中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看见我们是一个可靠的父母，以至于他们也能够成为可靠的孩子。
有榜样、
嗯、对，
在现实面来讲的话，常常在家里面我们都表现出不可靠、嗯、因为自己人嘛对啊，没关系啦、嗯、会有一种心态上觉得耍赖嘛，在家里面孩子会耍赖，就说啊，因为是爸爸妈妈，对不对？答应过的做不到，而是特别有的时候说啊，一定要早上要早起要刷牙，结果弄到最后都没做到。
嗯，
然后养成一种坏习惯，就是反正家里可以耍赖，这样就错了。那有很多时候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就允许他做这样的耍赖，或者我们自己先有一个刚才讲到一个错误的示范。
嗯
嗯，
我们做父母的先耍赖，
反正爸爸说话不算话，我也不用算话啊。
对，父母、
啊、标准的小孩心态。
对对对，因为父母常常随意的承诺而都没做到、嗯，所以我们也是要提醒自己，父母呢就是要先在承诺儿女的事上。说好了这个礼拜天下午要去郊游啦，或是要去看电影啦，
嗯，
那父母无论如何就要把这个时间空出来，
是
不能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朋友约我，那你们自己在家自己看电视好了，我跟我的朋友出去了、嗯、那这孩子对父母就会没有信心，
是
以后他可能就像刚才袁牧师说的，他也对家里的任何要求就不当一个可靠的孩子，
因为爸爸妈妈给他的感觉就是这样。
好，
所以在家里面要表现出可靠，其实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小的承诺都应该要注意的。很多时候常常为了安抚现状，孩子在哭闹啊，你不要哭，等一下给你糖果吃。这个承诺其实最糟糕的，为什么？你不应该用这个糖果来诱导他不哭，因为他不哭的其实有很多方式，你不能说给他糖果他就不哭，所以用一个错误有点贿赂的方式。结果呢，到时候你就想说糟糕，不能给他糖果，然后又不给他糖果。那小孩是因为你诱导他说给他糖果他就不哭了，结果他不哭以后又没有糖果，他又哭了更厉害他觉得受伤了，所以整个过程当中都是一种错误的连结。
嗯，
那我们做父母就要小心了，
是
你要做一个可靠的父母，你就告诉他你为什么哭，现在不可以哭啊、哦，什么哭的原因找出来，不能说你哭是为了要糖果所以我给你糖果。
嗯，
啊、哦，就算他哭的原因是为了糖果，还要告诉他为什么不给他糖果。
嗯，
那他觉得说诶，这个做父母的就比较可靠了，
是
因为你知道要面对我的需要、嗯、你会看重我的需要、
嗯、
而不是只是要把表面上的这个混乱把它安抚下来、
嗯嗯
啊、常常有时候我们被情绪勒索就这样、
嗯
啊、小孩就一哭一闹、啊、就、啊、可以，那客人一不在什么都不可以，只要有客人来他只要一闹什么都可以，就
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要闹了。
对
对对对，没错，
然后我们就变成一个不可靠的父母了、
嗯嗯
啊、
所以父母了解孩子的需要而且说到做到，这样子的话这个孩子就能够慢慢的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成为一个可靠的人。
嗯，
好，我想在家中学习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已经在学习的、
嗯、
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我刚刚想到的是有的家庭里面会养宠物、
嗯、
那孩子可能嗯也要学习参与这个照顾的过程，
自己要负责任。
对， 对，如果是他想要养的，那他先要把自己照顾好、
嗯、
他才可以
去照顾那个宠物，
多一个要照顾的对象，这样子。
我都不相信我们家小孩会照顾，所以绝对不要养，最后都是我在照顾。
是很多家庭的确都是如此，都是孩子承诺说他要照顾，因此父母同意之后，过了一段期间，父母就成为那个宠物的奴隶。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坚持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这样孩子才能够好好的照顾他的宠物。
嗯，
这对他的未来的品格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是，所以呢在讲到可靠，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细小的生活细节当中呢都可以遇到的。
嗯，
那不晓得收音机旁朋友弟兄姐妹，你自己对于可靠这样一个操练，不管在家中或者在工作上，甚至在你自己的品格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体验呢？或者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欢迎来信跟我们交流。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也接近了岁末年终的时候，要面对新的一年，也祝福您新年快乐。我是袁哲三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雨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
拜，
新
年快
乐。
新
年快乐。